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造，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323期，同学们，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事隔大概有两年，姥姥姥爷又开始录，
没两年吧，
差不多，
是吗？
已经开始录视频播客了，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其他的平台听我们的这个音频的话，那我们这一期其实有首发在小红书上面，它是一期视频播客。
对，
如果没有看见，不知道我们俩长什么样，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对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如果你还没看见过我们的话，可以去小红书去搜我们。
而且如果你一直分不清我们俩谁是谁的话，我是姥姥
姥爷。
对，在视频里估计你就能分清了。
那今天咱俩穿了一模一样的颜色，幸好我今天没梳马尾。
谁说一模一样，我这是深绿色，你这王八绿，
你家王八
王八绿就你这色儿，
是吗？
你以为呢？
我觉得王八应该是比较深的绿，大家，我觉得我这个是一个高雅的灰绿色。
嗯，
那我们今天其实算是一个半有主题的。
什么叫半有主题？今天咱们有主题好吗？人家小红书邀请咱们聊奥斯卡。
不是，为什么我说半有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咱俩最不，就是全世界最不配聊电影的就是咱俩，所以估计聊着聊着就跑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可能，我跟你讲，
我知道某些人已经昨天在给我发微信说，老伴儿，你看没看那个叫什么《瞬息全宇宙》
啊？
说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这我能聊半集，因为你知道，姥姥是和我一样，就是我们是一个看完电影睡一觉，第二天就忘了的人，
所以就必须今天的就得聊。
所以我就想说，那你是怎么能聊半集？他说，因为我要给你讲讲相对论。他说，这个他的原话是，这个宇宙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等着你去解决，你就是需要人启蒙一下。
不是，我给大家讲，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儿吧？就是姥爷他爸，就他们全家人都是以后，
我觉得你要骂人了。
不是，姥爷
全家人怎么了？
姥爷他爸的名字，姥爷他爸他弟弟的名字和他哥哥是吧？
不是，就我爸，我爸就是哥哥，
你爸就是哥哥，就和他弟，你们他们的名字都是用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
行星
行星，
我爸叫
行星，
哎呀，我爸叫猴卫星，
他是不是叫猴恒星？
我是不是叫猴恒星？
不是，对不起啊，我不想说出两位老人的大名，
但是
我就想让你们听听，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吗？
而且我爸最早是研究航，就是在一个航天研究的。
对，这事儿我知道啊，所以我就说，那到你首先你不叫。这个以这个行星命名就不合适。
猴太阳，猴月亮，
你看你这个视野是不就小了？咱们能不能跳出银河系？咱们叫猴星云。哎，这名字是不是不错？
猴星云不难听。
猴星辰、猴星云、猴黑洞。你觉得名字猴贝果？哎，看完《瞬息全宇宙》，你有没有被这大黑贝果所吸引？
对，
猴贝果和猴星云，咱们到时候挑一个。
好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呢？是因为我看完《瞬息全宇宙》以后，就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
嗯，
就是因为我最近啊，小女不才。正在研究。
在你讲之前，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就不给大家剧透了。但是《瞬息全宇宙》呢，它就是还有一个中文翻译叫做《妈的多重宇宙》，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看半天
什么玩意儿？
你还让我还做 research， 就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多重宇宙的事儿。然后呢？他的翻译就是，其实很多的翻译都叫妈的多重宇宙，但是可能
不是，你确定这不是搞笑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你看所有的影评，其实包括我在 YouTube 上看，他都说瞬息全宇宙，然后也叫妈的多重宇宙。
哎，这个
妈的多重宇宙就是那种很生气的那种。我其实更喜欢第二个名字，你不觉得你听第一个名字，你脑子里其实是浮现不出电影的画面的，但如果你再想一下，妈的多重宇宙其实跟那个整个杨紫琼在里面的状态是非常像的。那这部影片是这次奥斯卡夺冠的
大
热
门，
因为他已经得了像金球奖啊，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协会奖，反正工会奖还是叫什么，就其他的各大奖项了。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说上一次一个电影拿了那些奖但没有拿奥斯卡奖的，
嗯，
还是 几十年前呢。
哟，那就是说它稳了呀。
反正现在听起来非常稳，而且感觉也是非常政治正确，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这样。
啊，是是。
对，所以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说实话，我能说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就是它整个立意和它能用这么小的成本，然后把这个宇宙展现成这样，我觉得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哲学方面和那个，比如说就是就跟我的思考基本上站在了同一水平。
我跟大家说实话，姥姥刚看完跟我发的微信是：“妈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
那会儿我还没有开始研究。
你是看了影评之后，然后重新思考
了吗？ No no no， 不是，我看了两遍这电影。第一遍看的时候呢，我还不是现在的我，就我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间还没有产生如此多的联系。
我以为你也从别的 universe verse jump。我到现在
对，然后呢我自从最近看了一本书，一会儿我给你们推荐一下，我真的觉得那本书就是让我解锁了这个四维空间啊，什么时间膨胀啊，然后四维空间扭曲啊、
就是、
量子力学呀、啊、平相对论呀、啊、拓扑啊。
如果是第一次关注我们的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姥姥这个人啊。
谢谢。
他呀特别喜欢看书，但这个看书是带引号的，就是他
什么叫引号？
我给大家讲，你看他经常和大家分享书是吧？我告诉大家，他一般就看前几章，就是他所有的书就看前几章，这是第一。第二，他看完就忘；第三，他想起一出来一出。
我觉得总结非常的好，
就是他，比如说，你看他刚才说他现在就是好像。你刚才说的，你就通过短短的一个礼拜的时间，通过看了几
本，我现在已经站在了爱因斯坦老人家
肩膀
上，
就感觉你已经懂了好多人，就是智科学家
毕生研究的课题，
都
哥德巴赫猜想啊，费马定律，四色问题啊，七桥问题，你再给我一个礼拜，好吗？
就是因为
我问问全人类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礼拜，
因为他真的原话是我明天必须给你讲一讲相对论，我终于弄明白了。
对，我跟你讲，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这人本身的问题，也许是我不喜欢他里面那搞笑，他里面所有的搞笑我都不喜欢。
哎，我想问一下啊，因为你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我也想问，因为大家对这个电影其实是
两极，
然后喜欢的就非常喜欢，因为它里面的梗之密就是20秒一个梗。但不喜欢的人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你，就是我也是第一遍看的时候，因为里面大部分的梗我没接住，就他那些梗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后来呢，我看了一个解析，它里面我那解析不是解析宇宙的，不是解析这部电影的深度含义的，它是解析里面的梗的，就是他把每一个梗复原了啊，这个梗是因为哪，它向什么什么致敬，那个梗是向什么什么致敬，有点像我在看 Taylor Swift 的那个 MV， 就你会在里面找彩蛋一样。看完那个以后我就明白，哦，原来这些梗它是有什么意思。我相信对于电影爱好者，因为它对里面有好多都是对曾经的电影的致敬嘛，那电影爱好者
黑客帝国什么的，
对，什么他看到他说哦这个是那个电影，然后那个是花样年华，
我就看出黑客帝国了，当时因为他那接子弹那个，我就但是呢我说实话就是从如果不是因为他跟我现在的有很多感悟对得上的话，这部电影的表面我是不太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他的那种搞笑我从小就不喜欢，我能说一说一句得罪人的话，我从小就不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就是
这个我不太能接受。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是不喜欢那种搞笑，
我
就都不会笑。
我发现你是的，就是你不喜欢所有所谓的无厘头的搞笑。
对，无厘头的我就接受不了，然后所以这个电影的整个那个搞笑风格就不是我的菜。但是呢这部电影同时又是我看过的，我一共没看过几个那奥斯卡提名的，看了阿凡达，看了那个
阿凡达是我最喜欢看的，
看了暴丧女妖，然后呢对不起没看懂，然后看了那个瞬息全宇宙，还看了西线
无
战
事，
我基本就看了这四个啊。然后这瞬息全宇宙是我最就是我觉得我你别说过十年了，你就明年问我你能想起哪个来，我觉得瞬息全宇宙是我明年后年甚至十年以后都不会忘的影片。
对，一般能被我们记住的影片不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你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几个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我们俩看完了之后啊，完了。
我觉得暴桑女妖也是一个、
啊、暴桑女妖，
就是再过十年你问我说你有什么电影看过以后特别难忘的，我也会说暴桑女妖。
对，我们俩这个品味啊，真对不起大家。
嗯、对，哎，我们在此，要不然这样，在你展开讲之前，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所有的这个观点，仅代表我们俩个人，因为我们俩真的是在看，对于看电影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叫什么呀造诣，就是我们看电影是没有任何深度的。像我看电影就一个要求，就是得亮。我不看任何黑的。
不是，你知道你说这要求之前我脑子里蹦出了好多词儿、
嗯、
就是比如说他得那个什么画面得好看、
嗯、
得打、
嗯、
比如得有美女得有汽车，结果你说你得亮。
因为大家
不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解释，因为我散光。你们知道我散光挺严重，我散光200度。你知道散光是什么表现吗？就是在灰暗的这个昏暗的阳光下，你散光吧，就是看都是重影。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就类似于西线无人日，基本上所有的战争片我都是不太
看不清。
因为我真，因为它一般不会出现，西线就是战争片很少那个配色是那种蓝天白云，
对对对，
然后一般都是那种特别压抑特别黑的，然后我老眯着眼睛在那儿看。我说这谁跟谁打呢？然后一般又下雨，然后就穿的衣服也都一样，就有时候
那可不得一样吗？
所以我有时候在里面就分不清。然后包括好多电影，就是我记得以前我还看一个什么电影，大家就是评价特别特别高，但他一直都在屋子里面，就老黑不溜秋的。我跟你说看的我叫一个累呀。
哎，不过我能跟你说、
嗯、
就是我发现看战争片是很挑那个电视的，就是你知道西线无战事，我是在我阳的时候在上海看的。我在上海不是住了一个大豪斯吗？但那大豪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它没有电视，它只有一个投影。你知道投影在白天的时候它是看不清的。
你看了西线无战事，
你除非把所有的窗
帘都
拉上，但那他们家那窗帘底下还一缝，外头就是一大阳台、
嗯、
你知道，然后那投影在它侧面，所以就阳光照在正好照那投影上、
嗯、
就本来就看不清，然后那个投影的分辨率吧还不太高，不是那种特别贵的投影、
嗯、
然后再加上我看的是西线无战事，而且就是一战的片比二战还黑。因为他们连就都在那战壕里头，就大半个剧不是地下室就是战壕，然后就是我就听见叮了咣啷，
对不对？所以你能理解
嘁哩咔嚓噼里啪啦。反正然后呢那里边那人儿那个表情我都看不清。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阿凡达呢？
因为它是蓝的。
哇塞，它色彩对比很强烈。虽然说
后面是红的，
对，虽然说小豆是小蓝人，但是呢他就我看着我眼睛不累。所以我看电影啊，就是你看我看电影的品味，就是第一就是得亮，第二呢就是我不能，我就是他故事得正常。一会儿我就会讲为什么我觉得比如说暴桑女、
啊、对对，
我不能接受那种很有深度，但是我觉得这要搁正常人绝逼不这么看的那种电影，
就一看就是假的就不能看。
就是一看就有时候我觉得好多电影他刻意他就去弄很多利益，就是我当然能理解他有他存在的意义，但是对于我这种浅薄的人来说，我就说啊，
我觉得下回就得看导演，就一看这个导演演的，比如说前几部你好像都没太看懂，那这一部要不直接看影评吧。
对，
我发现有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电影看不懂，你再看看影评，我觉得然后咱们就理解到这个电影人家为什么拍那么好就够了，咱们就不要再折磨自己。
但是你知道吗，像暴桑女妖还有一会儿咱们会说的那个叫什么老无所依，这俩是我看了一下电影、
嗯、
再去看影评还是不能理解、
哦、那也很正常。我也是这样看那个商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哦，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商正商、
那个、黑人主演演的
那叫什么来着，哎呦对不起。然后就那个电影我是先看了一遍电影，因为他们说这个电影是一个烧脑神剧，
对
对吧，烧脑神剧。我想那我这智商我都占爱因斯坦老人家肩膀。我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喜欢挑战自己的智商。
嗯、
我说那我就必须看，而且你知道我那天看，我还不是晚上看的。我一想，我晚上看状态不好、
嗯，
容易看不懂。但是那个看完容易
前八点钟先看电影，
真的真的，然后容易打击我的自信心，
嗯、
因为我这人自信非常容易被打击、
嗯。
就如果大家就是聪明的人都看懂了，
嗯、
但我没看懂，我就难过。于是那天我真的是下午，然后端着咖啡就把那个吃的喝的都摆在这儿。我说我今天就跟这电影死磕，结果看一遍，然后越来越困，越来越困，然后最后就彻底的，就是脑子就不行、
嗯。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可能今天我状态不太好，
嗯、
没事儿，这样、
嗯、
我呀再看一遍影评、
嗯，
看完影评之后，
再
我再看，再回来看电影。结果看那影评，看第一个影评没看懂，
嗯、
人家30分钟影评，我看15分钟，就是当我已经 lose 这个例子了、
嗯，
就后面，因为你一旦跟不上了，你后边就句句跟不上，对，
对
吧？因为他这个点你没理解，那老师讲下一堂课你肯定不会。
对，
我说那他是影评写的不好、
嗯，
我说我再看一个，我看了几个都是播放20-30万的影评、
嗯、
都没看懂。
你看我看那个片儿，我就比你聪明、
嗯，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智商，
所以先看的影评，
我先看的影评，我是这样的。我先看了类似于古阿莫还是什么，我先看的一个是谁谁谁说电影，应该是古阿莫啊，我忘了，他先把这电影讲一遍，然后再看一个深度解析，每一幕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什么倒着往回走啊，那个子弹怎么着，然后我再翻回去看电影，我电影还是没看完，因为我觉得我对电影已经非常了解了，就是我就没有心情看了，因为我觉得啊，这我知道，这他演这幕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最后也没看完。
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咱们就说咱们看电影的这个欣赏水平，因为那我刚才说完了我的三个那个水平
要求，
你是什么要求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啊非常挑剔，就和我对万事万物一样，
嗯、
就是我能爱看的电影只有基本上就那一个风格，除了这个风格，基本上。我都不能说是非常非常的爱看，
因为老伴儿就是咱俩认识这么多年，其实咱们几乎没有一起看过电影，短暂的几次、
嗯、上次不会还是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吧，
咱们上一次看咱俩一起看的电影是好像是 Spotlight， 就是聚焦、
哦、对，我就想说上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电影就是 Spotlight，
对，咱俩在一起看的，就是但是好像我因为我是喜欢看一个电影我会反复的看
哦，那
我会看很多遍，比如像《肖申克的救赎》啊，像《阿甘正传》，我可能每一个至少看了5遍以上。而且那个，因为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就选修了那个电影什么，
嗯、
咱们电影欣赏课。
哎，这我也选过，我真是不自不量力。
对，就是我其实还是有一些就故事性强的，我还是会很喜欢的，但前提就故事性很强。
你啊，喜欢看假的，比如《变形金刚》是不是假的？
《变形金刚》就是你知道，因为那天跟我老伴我们俩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哪个导演他拍的每个电影你都爱看，他说因为我觉得比如像因为您好像说到什么说到那个斯皮尔伯格、
嗯、
我老爸就说他的电影我也不是每一部都爱看、
嗯、
我就说我其实是有的 Michael Bay 因为变形金刚每一部我都爱看而 Michael Bay 其实是被就是连好莱坞都瞧不起 Michael Bay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就跟整个音乐圈瞧不起 Justin Bieber， 但人家 Justin Bieber 的音乐
就是
好听，是我们普通人就爱听朗朗上口，我们怎么了，凭什么瞧不起我们，
对，所以我就喜欢看变形金刚，
对，我觉得你就好、嗯、因为那个有一次你记得吗，就是好多就是不是特别熟、
嗯、
但是大家又聚在一起的朋友、
嗯、
有的时候没得聊了，就会聊聊你最喜欢的电影、
嗯、
因为这个它不伤害别人、
嗯、
就不伤害任何人，就跟一个聊天一样的话题嘛、
嗯、
然后有一次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个真的是学那个真的是学物理的啊、
嗯、
人家是宾大的一个博士生，
嗯，
然后专门研究那个什么物理的，然后当时就聊到他就说你最喜欢的那个电影是什么、
嗯、
然后结果他不假思索的说我最喜欢是环太平洋，
我特别喜欢环太平洋，
噔噔噔噔噔，
哇塞，环太平洋可以说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
然后当时你知道他说出这个名字我就惊呆了， 我就想说，我说你这个电影品味和你这个人的人设真的是完全对吧？你这挺对，对挺好。
那我就问你，
整挺好。
你喜欢什么？因为我就没听我老伴跟我说，他从来没有看完一部电影跟我说，哎，这电影特好看，或者我们俩一起看完，他还跟我讨论呢。
不是，我其实特别那个羡慕人家电影 person，
嗯，
人家
电影，
比如关雅迪老师，不是真的，就是有一类人啊，他就很艺术，
嗯，
就是他对电影，他就是每一个电影他都以首先历历在目，
嗯，
其次是你说到什么都能想起来一个电影的桥段或者一个什么的，
嗯，对对对，
我对电影纯粹就跟我吃零食一样，就是我看电影就是为了当时然后来就是 spend 一段 quality time，
零食吃完还长胖，
你知道吗？
电影你看完就忘，
对，你这挺押韵的。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尽量少的说英文，因为呢，咱们今天这视频播客呀要配字幕，然后咱俩如果中英加配，我怕那字幕搞整不明白，
okay, okay,
咱们就尽量说中文。哟，
嗯，
那你这么说，我不会说话了。然后我就跟看吃零食一样，
嗯，
我就是为了当时我吃下去的时候，整个那个 那个体验
特别好，
非常爽就够了，
嗯嗯。
我不追求，比如说这个零食里有什么营养。什么的那些，
嗯，
所以我看电影也不是为了能给我留下什么，而且我也没有那个品味说实话，
嗯，
所以呢，但是我只爱看一类片，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你跟我恰恰相反，
你就不能看真事儿。
我不太喜欢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你为什么喜欢看？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真事儿，我就不会质疑它。
不是真事儿，你干嘛不看新闻联播呀？你看
我后面那句话就不能播了。我想说，
那你看新闻，那你对，你看报纸，啊，
那有，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看那个 Spotlight，
嗯，
聚焦，就是因为它整个演的是一个真事儿，
对，它是 based on 一个在一个真事儿，
对，所以真事儿能给我很多在现实生活中的灵感，就是我还会记得这件事儿给我的启发，我更会记得，
嗯 okay，
因为我当我质疑它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人家是真事儿，这不是瞎编的，
对，所以就不会出现，比如咱们在看这个女妖的时候，就说这不可能，
那可不是不可能，我觉得那女妖，我就在一度在想，这个人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他有必要吗？那不就是俩老头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个女妖？我就不太懂。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萨利机长这种，就我就很爱看，
嗯，
而且我特别喜欢汤姆汉克斯，
嗯，
因为就是他演的那东
西，对，我也喜欢。
就是我看了，我就觉得，
嗯，
哎，就是
萨利机长也是咱俩一起看的。你发现吗？你爱看的电影都是
跟我一起，哎呦，那我发现可能不是因为他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可能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坐在我旁边，我就都很爱看。那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我可真是不是特别爱看。就是，所以，而且真实事件呢，还有一个重大的这个，为什么我爱看，
嗯，
就是因为它都 make sense， 又说英文了，就是它都合理。一般真实事件呢，它都有头有尾，并且这个人，
嗯，
你知道这人他要干嘛，
嗯，
他有明确的目的。
嗯，
像很多那个电影，这个故事它没有主线，你不知道这个人他想干什么，
嗯，
然后最后就突然跳到另外一个什么世界里或者什么的，
嗯，
我就彻底的不知道人家想表达啥了，
okay，
就这种我都不太想看。
我跟你恰恰相反，就是我不太喜欢看真实事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如果他完全他如果是忠于这个忠实事件的话
啊，他不够有意思，他
戏剧冲突就会比较少。因为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事儿，他不会像电影中那么有那么大的冲突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你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人家演的那一般人，你就觉得他怎么不急呀，啊？这时候他还不哭，他怎么不打他呢？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之前咱俩一起看的那个Denzel Washington 演的那个，也是一个机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听音频的人必须得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就那讲的是 Denzel Washington 他演的那个机长，其实就是他酗酒嘛，然后呢，结果就 almost 出现了一个飞机事故，但他其实给挽回了，但他就被告了。
这不是萨利机长，啊，
不是萨利机长。
啊，是吗？萨利机长是哪个呀？
萨利，
我一直说
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不是
他那是开船的是吗？不是，那他怎么回事？
开船？
不是，那萨利机长是哪个呀？
他叫机长，
他不是飞机
的
吗？
对，
不是，那怎么回事？ 那我说的那个那不是一片的。
夏利机长是 Tom Hanks 演的
啊，对啊，
那个里面就是那个事故不是他造成的，然后他把他挽回了，他是一个英
雄。那他不酗酒吗？
他是一个英雄。 No， 你记酗酒的那个特别，那还咱们还看过一个 Denzel Washington 演的，是黑人的一个，就是他是那个机长，然后他因为酗酒，结果那个飞机他怎么着又也是。
那不就夏利机长吗？
不是，
我等会儿，你等会儿，
那个也是在你家看的，姐妹儿，
不是你让我
很多年前。
你说那叫什么呀？
就咱俩一起看，不，你查一、哦，
你先让我看看夏利机长。
夏利机长是好的。他
是就是这个发动机是让他把飞机还倒回来。
对呀、
啊，但是他酗酒啊。
他不酗酒，酗酒那是 Denzel Washington， 你看他的表情。
他不酗酒吗？
酗酒，你再查，你
再我怎么查呀？
你查丹泽尔华盛顿机那个。
哎，豆瓣吧。
叫什么呀？迫在眉梢。我看啊，等会儿啊，迫降航班。不是，姐妹儿。你说我最喜欢看夏利机长，他是不是开船的、啊、他是不是酗酒，我真的
不是咱们能不在这不好这样、
嗯、
大家就因为我看电影呢就是为了跟吃零食一样，我就记得当时我吃点零食它好特好吃，
你这个感觉、就是、
那它是甜的是咸的是脆的是软的有那么重要吗？
那你这就感觉说哎，我特别喜欢看变形金刚，他们那个身上都是蓝的，他们那尾巴特别长。
变形金刚没有蓝的吗？
有，
变形金刚怎么就不能有蓝的呢？
有，对 ，anyways， 就比如说像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刚才讲迫降什么，
迫降航班
、嗯、就是丹泽尔华盛顿演的，然后他就是 base 在真实事件，所以呢，他里面就到最后他有一个桥段，就是他该上庭了，然后呢，
但是他喝酒了，
对，
哎、我想起来了，我以为是那谁呢，
你以为是夏利机长。你先不说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我分不清，
对对对，这政治非常正确、嗯、对，在你眼里是一样、嗯、都是机长开船的，
对，都是开船的，
对就是最后有一个情节，就他该上庭了，然后呢他其实一直有酗酒的毛病嘛，然后呢但他在上庭的前夜按理说他不能喝酒，对不对？因为他越喝酒他越其实是有醉的，但是他晚上他就在酒店里挣扎，他就到底想不想喝那个酒店那 mini bar 里那酒、
嗯、
如果是一个，因为他是已经到结尾了、
嗯、
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就是不是真实事件的，其实是会拍这个人怎么着反复的纠结，然后各种跟自己搏斗，小黑人小白人在那打架，最后终于他把那个还有一个砰一下把那门拿出来，把那酒拿出来，
不一般砰一下打开然后这电影完了，
对，不是 应该是砰一下把那门打开如果是一个就是我心目中有戏剧冲突，
你心目中有戏剧冲突大烂片大俗片
对，他应该拿出来然后想喝，最后又给都给倒了，就是最后的解就应该是以上一个镜头是把他把它打开，下一个镜头应该是那个酒瓶是空的让大家很有悬念，但是其实是他把它给倒了，但是他就给喝了
你看着这叫一个着急、
就是、
当时就想把电视关了，
就想说你干嘛和你明儿开庭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觉得是、嗯、你知道咱们普通人很多时候啊看电影不是为了受教育，然后当这个电影你发现它没有娱乐性，它最后结局特别沉重的时候、
嗯、
你就想说这电影这个导演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就我们看电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现实生活这么惨吗、嗯、我们不都现在天天经历就挺惨的，你能不能让我们看点开心的？
所以你的第二条，你第一喜欢看真实事件，第二你喜欢看喜剧结尾。
我喜欢看那个结尾稍微
圆满一点，
稍微圆满一点的、
嗯、
或者是说能让我们一个普通人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的，因为有的电影他埋特深，就比如说像那抱丧女妖、
嗯、
我最开始看不是没看懂吗、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个影评，人家说那个老的那个、
嗯、
就剁手的那个每次演他的时候背后都是海、
嗯、
然后呢每次演那年轻的那个、
嗯、
那人叫什么我都忘了已经、
嗯、
就是年轻的一点的那老头的时候、
嗯、
他背后都是山，这就代表一个代表要开放要走出去，然后一个代表这山、
哦、
就是一个是海的精神一个是山的精神，然后他们俩慢慢这背景逐渐转，这边山可能越来少了一点，那个山进来了一点、
哦、最后都面向大海，
对，然后最后结果也有点，我想这谁能看出来我就问你们拍电影，你不是拍电影，你们谁在看电影的时候能把这都给看明白， 我这镜头语言，你要不是说你坐在那儿跟做数学题似的，一个一个给记下来，
嗯、
我就觉得这我不可能能看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像埋的这么立的、
嗯，
如果你真的是不是大家后人臆测的、
嗯，
是你的电影导演真的是想让大家看出这个来，
嗯、
我觉得这太不明显。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看这种立意很深，或者就是他可能拍摄手段
就不是商业片吧？
对，不是商业片，
嗯、
就这种电影。他有很多特别像小时候咱们读比如说像鲁迅的文章，老师非让咱们去写他背后的含义、
嗯、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最讨厌干这件事儿，就是大家以前比如说那个课文里面他写了一个什么什么话，然后老师就给大家去解释这句话，其实他其实是想告你什么，比如他有一个比喻，或者他有一个那个
啊
象形的那么一段比一段，
你这
个那
个
叫什么
文化水平？
就我，因为我其实脑子里现在有那个英文词，但我不跟你不是不让我说，就是、
没事你就说吧。
就是对，比如说他把一个什么什么比作一只青蛙，
嗯嗯，
如果是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这东西长得像青蛙
啊、
嗯，就比如说你说我身上穿的是一个王
八
绿，那可能你
我就是说你是王八，
对，就是你觉得这就是一个王八绿，你真的觉得这是王八绿，但是呢。小学老师有时候、
但其实呢你没有想到的是我是在骂人，是这意思吧？
就老师会让你去深挖他背后是什么意思，比如他说他是青蛙，其实是因为大家想象青蛙是长成这样的，然后青蛙的习性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比喻其实暗示了他，比如说他是被压在井底他想跳出来。
咱俩今天为什么穿绿色的衣服录音呢、
嗯、
就是因为咱俩把自己咱俩是井底之蛙，蛙是不是绿的，
对
吧？你为什么抱着太阳不把太阳挂在上面呢？就是因为咱俩看不见太阳，咱俩一叶障目，对吧？咱俩聊的就这么浅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镜头语言，所以我就说人家导演拍的时候想这个了嘛，那我们俩可能只有这件绿的，今儿就特地穿。
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知道，我甚至小时候跟老师说过，我说。作者可能就是他就很单纯的他当时就觉得这人长得像青蛙，
就觉得今天必须得把这玩意儿写完，那我就反正看见什么就
凑字儿凑字数，
这个确实是一个你永远无法知道的东西、
嗯、
已经34分钟咱俩这样
你终于要开始跟我讲相对，我为什么一直在打断你，是我不想听
为什么不想听，
我主要不想听你给我讲，我怕你误人子弟。
你都37岁了，我再耽误你能耽误你啥？我就问你，我给你讲，就算你还没有听懂，没关系，我的肩膀永远在这儿。然后等你过两天来踩，好吗？请你在我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之前，让我把这玩意儿给讲了，行吗？我求求你了，大家也知道我的这记忆水平，我好。那我正式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瞬息全宇宙》这个片子我看完了之后有非常大的、嗯、而且我看哭了，你知道后来
你
哭了吗？
不是你第一次跟我说我不想，是不是我看不懂不好看，是你第二次看、
嗯、
看哭
了，对对对对，要看的哭的我特别特别惨、
嗯、因为我只看了一遍，所以我没有哭。
你知道其实我从小就对物理和对这个就是相对论和这个四维空间我一直非常好奇，然后之前我听说你听没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你在不同的速度之下你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宇宙飞船上航行，然后你在飞船上你觉得待了4天，然后其实地球上已经过了比如4年了，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为什么是这样。
您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呀
你这
好神奇呀、
啊！不，我这我先推荐一下这本书啊，
嗯、
这本书叫做《从一到无穷大》，
嗯、
然后是一个既有数学又有物理的启蒙书。
嗯、
启蒙书的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咱们想过可能这个问题，
嗯、
但是他呢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把这个问题给你讲完了之后，
嗯、
不是说你真的就懂了。但是呢你至少明白它底层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就这四维空间扭曲、
嗯、
虫洞，然后那个什么黑洞什么这个、
嗯、
为什么质量大，为什么万有引力只是一个表现，
嗯，
然后这些事情你就大概能理解什么意思。我尝试用一个坐公交车的故事来给大家讲一讲那个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这样了，大家现在想象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当然对于北京的五人可能更好想象。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烟花表演，
嗯，
然后九点钟的时候会在西单，
嗯，
这个烟花会放，
嗯，
然后九点十分的时候在东单会放。然后西单和东单大家知道是长安街的两个地方，然后中间大概四站地吧，
嗯，
咱们就这么算。
OK，
嗯，然后如果你现在是站在天安门附近，
嗯，
那你的观测是不是说九点钟的时候，距离你两站地的
西
单有一个烟花，
啊，
对吧，
嗯？
然后呢，在过了十分钟以后，九点十分的时候，
嗯，
距离你两站地的东单有一个烟花，
嗯，
所以你如果记录下来是不是，这两个烟花隔了十分钟，然后中间隔了四站地，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现在想象啊，如果你现在正乘坐一辆一号大公共，
嗯，
就一号公交车从西单开往东单，你在这个路上，
嗯，
比如说九点钟的时候你刚好到了西单这站，
嗯，
那你当时的观测是不是就是九点钟的时候，然后距离我零米的地方放了
烟
花，
嗯，
对，然后十分钟以后呢，你这个公交车可能开了两站地，
嗯，
开两站地就开到王府井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东单放烟花了，
哎，开两站地不应该开到天安门吗？让你刚才那话说天安门在中间啊，
西单不是四
站地、啊，
西单下一站，比如说咱就是，
你就说刚才开两站地应该开到天安门了，因为你刚说天安门在
中间，哎，行行行，哪儿都行。啊，开到了天安门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记录是九点十分，
嗯，
距离你两站地的地方，
对，
放了烟花，
嗯，
所以呢，如果加在一起，你觉得两个烟花中间的距离是两站地，对吗？因为你在公交车上，第一次烟花距离你是零米，
嗯，
第二个烟花距离你是两站地，所以呢，这两个烟花中间的距离是两站地。
但是第二个我到天安门的时候我看的烟花不在我眼前跟前，
对呀，啊，在两站地啊，东单离天安门两站地啊，对啊，
但我还走了两站地呢，
不，但是所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走了，
哦，
因为你在公交车上，
我的话，
问题就是咱们都在宇宙的各个公交车上，
嗯，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运动的，
嗯，
没有静止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公交车上的话，
嗯，
那两个烟花距离你是不是就是变成两站地了，
对，
所以你现在能不能理解就是速度不一样的这个人的时空，它距离是不一样的，
嗯，
就整个这个空间距离是会被压缩的，并且你运动的越快距离越短，
嗯，
你现在能理解了吧，
能，
嗯，然后但是时间相对于空间，
妈呀，张老
师都剪掉，
嗯，
然后时间相对于空间它是膨胀的，就举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例子，你走路从西单走到东单是不是得一个小时，
嗯，
然后你如果看比如说看这个烟花在中间如果是相距一个小时的话，
嗯，
你是不是恰巧赶到它就放了，
嗯，
所以你前面和后面都没有任何时间干别的，
嗯，
但如果你坐的是一个公交车，
嗯，
你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
那半个小时是不是就是富裕出来了，
但他这俩电话不中隔十分钟又改成隔一个小时了，
改成隔一个小时了，
啊，好，
是不是那半个小时就是富裕的，
嗯，对，
所以呢你在那半个小时时间你如果还有烟花你还可以再看一场，
嗯，
或者呢你可以在这儿往返，或者你喝杯咖啡呀，啊，
嗯，
你看会儿书，所以时间相对你来讲就膨胀了，
嗯，
因为它富裕了，
嗯，
所以这就是说当你在宇宙的不同的小巴车上的时候，
嗯，
你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全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小巴车上它的时间的流速是这样的，它的空间的距离是这样的，
嗯，
在下一个小巴车上它不一样了，
嗯，
那如果你在这个宇宙穿梭的时候，
嗯，
你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有点像你坐一种水滑梯，那个水滑梯是一个洞，
时快时慢，
对，就它你有时候一拐弯歘一下就快了，
嗯，
然后一拐弯哎就特别慢，然后上坡什么什么什么，
嗯，
它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咱们能够想象一个四维空间，就是你现在能够想象那种洞，然后你再想那洞宽窄也不一样高矮也不一样，就它是一个扭曲的形状，
嗯，
但这是一个三维空间，
嗯，
因为咱们作为三维生物其实无法想象一个
四维
空间的，
空间，对，
但如果你能想象的话，你想这四维空间也是乱的，它不是一个均匀的质量，
嗯，
两一个均匀的，
嗯，
所以你的时间和空间就在各个地方会发生变化，这就为什么你如果去了木星，
嗯，
或者你在飞出太阳区去了其他的星系的，
嗯，
其他的这个恒星附近，那你可能你地球上的表还是这样的，但是跟当时的那个地方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不一样了，
嗯，
就是如果在那个空间里还有一个你的话，那你们俩可能完全就是平行宇宙，就完全不同的宇宙， 然后这时候我在想，就说为什么会有平行宇宙这件事儿，然后我也想明白了。
对不起啊，
就大家一听我想着明白，可能有点肤浅。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可能有点后悔邀请咱俩来聊奥斯卡，先是聊了一遍咱俩低俗的这个看电影的、这个，
然后突然一下
又拔高到这个。
你觉得这不就跟那个奥斯卡电影差不多呢？咱们这影片能不能获奖了？咱们这还有镜头语言，又绿的又黄的的。然后就说，就你那咱们降维想一下，就是咱们作为一个三维生物，难以想象四维空间，但是咱们可以想
二维
空间。咱们现在就想象，如果咱们是一个纸上印的人，纸片人，你只有一面，
嗯，
然后呢，那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就是你的世界只有前后左右，
嗯，
对吧？你只能在这个大平面上动。但如果这个时候把你放到一个三维空间，那是不是你可以各种各样的动？
嗯，
因为你有立体的面了，
嗯，
然后同一个这个时空里有无数个你，
嗯，
因为你是一个纸片，
对，
所以呢，对于四维空间来讲，因为四维空间是加上了时间的维度，
嗯，
那加上时间维度，你就不只是在地球上上蹿下跳，然后去到各个地方了，你还可以在时间里面 travel， 所以呢，同一个切面有无数
个
你按理说，
嗯，
所以这就是平行宇宙的概念。然后我现在就想跳回到电影里面，我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不喜欢这电影，是因为平行宇宙这件事还没有触动我。当我那天在飞机上看那本书，
嗯，
里面就讲那个平行宇宙，就是讲这些时间空间，
嗯，
然后你们有没有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去天文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活不活，做不做作业，吃不吃饭都没什么意义。
这个就是我之前就很小时候跟你说，我在特别小的时候，就首先我特别喜欢去天文馆这件事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在天文馆坐在那个球形的那个穹幕里面，
嗯，
看那个时候我就完全被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人很渺小，就我这辈子第一次就是在天文馆里面。然后还有第二次，就有一次走在大街上，走在路灯底下，不知道怎么事，我妈是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宇宙的什么事，就是我第一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因为人生下来都是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对，
自己是最大的。我记得那次在我妈好像给我讲月亮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说啊，我说那还有别的，就还能出去吗？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其实就是地球只是什么几万亿颗星星之一。我就会有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的存在跟尘埃一样。
对，而且平行宇宙还有一个特别致命的，
嗯，
就是你看那个电影里面，
嗯，
就这个人从生下来开始，
嗯，
你其实每做一个决定，
嗯，
你可能都分裂成一个新宇宙。那你会不会就想，其实我现在做什么选择没关系？因为呢，比如说我在今天我在这个宇宙里选择了喝咖啡，
嗯，
我那个宇宙里就选择没有喝咖啡，
嗯，
所以这喝不喝咖啡对其实没关系，然后我上不上大学没关系。
那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还得在这个宇宙里，就是这个决定导致了我下一步的人生，那我不是还得过吗？因为我没法跳到另外一个宇宙里。
对，但是因为杨紫琼就他们那个剧里，
嗯，
他不跟他女儿后来就有了能看到所有宇宙的，
嗯，
所有可能性的能力嘛，
嗯，
所以他一下就觉得灰飞烟灭，
嗯，
然后我开始触动是看到，你记得那里面就他们俩在一个宇宙里是两块大石头嘛，
嗯嗯，
就完全不动。
对，
其实那个石头就有点像，就如果你是一颗宇宙里面的恒星，
就最开始的一个决定。
对，然后你就在那儿，然后你能活好几十亿年，比如说太阳现在还有七十亿年的生命，
嗯嗯，
然后你就这么一直待着，
嗯，
你就说这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你就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或者而且我只能活，比如说我在这个宇宙只能活这么短的时间，
嗯，
那我做的这些，我吃饭或者我现在干活，我挣钱，
嗯，
最后不就是？很短的一瞬间就灰飞烟灭了，那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儿？你没有过这种想法吗？你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小时候会有，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就觉得反正就我觉得人是这样，你一开始生出来是一个 ego 很大的人，就是你非常自我的人，然后呢你开始了解这个宇宙这整个这个概念的时候，
嗯，
你会一下又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当你再活的时候，你又会回归到不管这个宇宙有多大，但是回归到我个人身上。
哎，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片子诠释的特别好的一点，
嗯，
就是你看那个杨紫琼她已经到那个高度，
嗯，
她已经全看破红尘了，
嗯，
但是最后就是因为她丈夫当时的一个小举动，
嗯，
因为在她那最废柴的
的那个宇宙，就他们开那个洗衣店，然后呢已经那种什么发不出工资就特别惨，然后人家又管他催租，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当时就有点灰飞烟灭，就觉得那我就全不活了，我就无所谓了，然后就拿那个大锄头砸那个玻璃窗，然后砸完了之后他不就准备已经跟他女儿一块进到那个被裹里边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在那个宇宙里面就说我刚才已经跟他求情了，我说他同意就是咱们再宽限咱们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一下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杨紫琼就因为这件事儿，就等于从那个整个那个宏大的世界观抽离出来，而且回到了那个最废柴的那个宇宙，其实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宇宙很多的意义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就是虽说我们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值得过，就是咱们天天干的就是那柴米油盐那点小事儿，然后呢咱们一辈子也挣的那个钱特别不足为道，然后也实现不了什么宏大的梦想，但是就这种人生还是值得过的。
对啊，这个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我能真的跳脱出来，我能看到各一世的我，我依旧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决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还是得活，就是你还是得活在、
那你这个就是因为很多人说瞬息全宇宙展现的是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的一个、
那我肯定是存在主义。
对，我就觉得如果能把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的现实、就是你虽然知道啊、原来那宇宙那么大，但是你仍然能找到你自己这么点儿的这芝麻粒儿大点儿的生活中的意义，我觉得这人就不会太惨。
我跟你说，就是说别活得那么深，我就觉得你就往因为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坐着你就想，那我们其实都是这个什么那个这些物质组成的，对吧？那
咱们都是 star child 的，你们知道吗？
对，就都是物质。那你跟这杯子其实都是物质，对不对？
哎、可不呗。
那你活着干嘛呢？
悲剧啊。不是，我们俩是亲兄弟啊。可不是亲的吗？
对、就是、
你看咱们这镜头语言，哎呦，太深了！我觉得我已经反了爱因斯坦脑顶。
大家去小红书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什么时间点举起这个咖啡杯，它都是有寓意的，
都代表着我们这称人生惨上加惨。为什么这么惨？就是因为活太浅薄，那也没有什么办法。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当那个他的女儿、我不剧透啊，那女儿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就是当那个女儿选择毁灭自己的时候、然后妈妈她最开始是想拉她一把的、后来她把手缩回来了、她只是随她去了，就是她滚落山崖她跟着她去了、我觉得这点特别高级，
就是你当时说的什么什么爱
是什么，就爱真正的爱就是
想触碰
但缩回手，但就是我随着你的价值观去了、就是我能任由你，就算我知道你这样做的选择是不对的，但是我支持你、我觉得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就特别特别不容易，因为其实这个电影里除了讲那种平行宇宙的世界观，他讲了很多亲情，
对
这种各种各代人的羁绊，
其实他最后也是回归到亲情，他是以亲情为结尾的、
所以他当时就是那种想过去拉他、但是把手缩回来呢、一下就让我点到了，就是我最近就听那个谁、那个文化有限他们说的那件事儿、然后让我就一下我就那个泪点，我跟你说我就开始泪奔了，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说这个可能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就比如说是这样大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在很快的这个宇宙飞船上面、那你可能空间和时间都会扭曲都会压缩，然后黑洞是什么呢，黑洞就是当你的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时候、你会让所有的万事万物就是你现在的你们家太阳、月亮什么东西都压成一团、压成一团漆黑的这个实心球，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就等于是让东西无限缩小、但是我觉得在一瞬间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爱和那个连结、能让这东西瞬间放大，
妈呀你
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就它是这个对抗这个引力的、我觉得爱就是对抗引力的，就说引力让所有东西都压缩，但是爱让所有东西都膨胀，所以这样就维持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名字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刻他乘以的是爱，就是
我不能接受你把它上升到这个程度因为我觉得爱它就是一个概念，我
觉得爱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它是足以对抗你的虚无感的最重要的感情。我觉得可能孩子缺爱、
嗯、对，我其实就觉得我觉得你想怎么着才能活得比较在当下，不就活在当下、啊
嗯、
你别想，别看书，
别看书，
别看
不看
报，你就天天的就看变形金刚，
嗯，
然后看环太平洋
对，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学物理的人为什么需要看环太平洋、
哎、
真的
你说特别的，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最想当的就是天文学家，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
可不嘛，你看看你爸和你叔叔的名字、
这个、对，而且我从小就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个概念，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可能刚上小学还是什么，我记得我就跟我的其他的小朋友说，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说其实外星人，因为当时都说外星人嘛，我说外星人这个概念，我说这杯子也有可能是外星人，我说凭什么你觉得外星人长成那样就那样，我说因为外星人肯定是以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形态存在的、
嗯、
但是后来我就人越长大越发现，其实吧，你不要考虑这个杯子是不是外星人，你就考虑杯子里面那咖啡好不好喝，就是你考虑到更脚踏实地的东西，像我们这种肤浅的人就够了，就是电影拍很多电影，就是我就觉得很多电影是为了引起你的深思，但是老伴儿想想就完了，
我是觉得这样，
嗯，
当你的生活呢过的就是甜味儿太多，就是你最近你觉得比较太平比较幸福，你呢就觉得少点什么的时候，
就
这个时候不妨啊探索一下宇宙，找一点给自己陡增一增淡淡的忧伤，因为你不觉得吗，比如说你现在一个人啊、
嗯、
到了海边儿，
嗯，
如果你没有点什么初恋的悲伤什么呢、
嗯、
然后有一点遗憾、
嗯、
有一点那种觉得哎呀我仰望苍穹觉得这个没有边儿啊、
嗯、
这个宇宙那么无垠、
嗯、
然后自己那么渺小，你没有那一点点悲伤啊，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就跟这爆米花啊，它这甜里面它要没点咸它就不好吃，
大家不要被它 PUA 了，
不是真的然后呢当你这个生活你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绝望啊、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这个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时候
我这么苦难啊，
才应该看一看宇宙，
不，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看看你杯里这杯咖啡、
啊、看环太平洋、
哎、我都惨成这样了，我还有一杯这么好喝的咖啡，而且它还有半杯、
嗯、
然后你不觉得就一下你就觉得、哎、你在宇宙任何一个平行宇宙里、
嗯、
你过得再好那吃的你吃进嘴了吗，你是不是只能想想，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觉得我在悲观的时候、
哦、
就比如我一般在很、
嗯、
悲，就是我也偶尔也会比较、嗯、就是比较 down 嘛，就比较悲观的时候我会去想其实你是很渺小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悲喜其实无所谓
啊，
或者
会觉得没关系，
就没关系，就是说你现在觉得你特别特别惨，其实你压根儿你啥都不是，就是这个宇宙那么大，你的这个悲喜
没
关
系，
对，但是我在快乐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无限放大，我是宇宙的王，
我是侯星辰
对，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侯贝果
我这个世界的中心我的快乐最值得，就是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怎么想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工具、
嗯、
就当你聊站在爱因斯坦老人家的肩膀上的时候、
嗯、
你不觉得你多了一种工具让自己开心，
我觉得爱因斯坦可能现在高低贱
不是你都别逗我吗，不是你，我以为你想说爱因斯坦的脑袋那么突然我给踩的
高低贱不然你等等我，我站到另外一个肩膀上，就要不然他每天这样的有点难受
那咱们还、
嗯、再说一点，再随便说一说其他的电影、就我觉得就是这个暴丧女妖，她叫什么的暴丧女妖来，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记住这名字
就是这个片儿，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个奥斯卡的预测、
嗯、
说这个片儿它才会就也是夺冠的一个
大热门、嗯、
对，因为说其实就是那个瞬息全宇宙呢，虽然说他最后说我看那预测说最后的最佳女主应该会颁给杨紫琼，
太好了，
对，说因为政治正确等等等等，而且呢也是因为其实他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竞争对手，但最佳影片说可能还是会颁给这个就是
暴丧女妖。
女妖，然后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查了一下，你知道暴丧女妖这出品公司上一个出品的是什么吗？
三块广告牌、三块广告牌我特喜欢。
对，三块广告牌我就能看懂。我其实就想说一下暴丧女妖，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其实他讲的就是讲的是爱尔兰一岛上，然后俩好朋友，就我给大家这么想，
俩老头，
就我们俩、哎、就我们俩，然后呢我们俩每天都玩特好，结果有一天突然姥姥给我发微信，我就不回，他也没当真，他觉得我可能忙。
不回那人一定是我
啊。对对，那行吧，对，
绝对
是
我。
有一天我突然给姥姥发微信，他也不回我，然后呢我就以为他特忙，我也没当真。后来晚上他还没理我，我就给打一电话，然后他也没接，我就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去他们家敲门，发现他在呢。我说哎，那咱们吃饭吧。他说啊，我不想，他那种啊我不想吃，那个我没空。
然后我也去吃饭了，结果呢没跟你坐一起。
对，就是后来我就去吃饭，发现哎，你不是在那吃饭的吗？但你跟别人一起吃，我觉得为什么我就开始
就莫名其妙、
哎，我就会觉得我肯定会觉得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儿或说
了
什么话、
得
罪
我
了，
罪
你了。然后我就问你我怎么得罪你了，然后你就能没有啊，没事儿，没有啊，就那种
的冷暴力。
对，冷暴力。然后我就急了，然后就这整个电影就讲我到底是，我就想，
而且我有多急，
对我又怎么，我都多么想去把这事弄明白。然后我老伴就跟我急了，说我告诉你啊，你别，你再来找我，我就剁，我把手指头剁了，你信不信？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结果他第二天真把手指
扔他们家门上。然后这点我你知道吗，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分手了。
哎，
你觉不觉得，因为呢，
哎，这个还是你叫英文可不叫
分，英文不叫分手。但是你知道的吗，当他真的把手给分了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分手是还能真的分手。
所以整个片儿就讲我一直在追在他后屁股后面，说你理理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你呀别来烦我了。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他把整个五个手指头都给剁了。然后呢我急了，因为他把五个手指头剁了以后，我们家喵喵吃了他的手指头，喵喵被噎死了。然后我就急了，我就放火把他们家烧了，
但是我还没死，
但是他没死。
不要再说下去了，不要，真的。
就是这个剧我看的时候的啊，我不是因为一开始吧，当这个男主没有就是比如我去找姥姥，然后姥姥跟我说她不想理我的时候，我心目中这个剧的发展一定是很快就会揭露出其实是因为前一天我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他等于是这样的一个剧情。然后结果那个事儿我完全不知道，比如说我在或者说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突然发现了，然后这个电影就开始去追溯，然后有一个庞大的故事结构在支撑，然后最后真相大白，比如说咱俩取得了谅解，
所以咱俩只配看人家商业烂俗片嘛。
对，然后结果我一直在等，所以我就一直没说，他剁了一个手指头没说，他把五个手指头全剁了还没说。然后最后最牛逼的是最后也没说。
不是，人家整个这电影是一个隐喻，他不是为了告诉你俩老头是怎么打架，他是为了让你从这个两个老头和这个整个一座岛和这个内战背景，让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哎，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这种电影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故事的时候，当他不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反而可能会对你的启发，就是在你若干年之后，你可能突然想起，就是在你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反而会突然想起那俩老头，你会觉得你跟他的这一面特别像，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突然一下。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将来会这么对我。
对，我
我现在已经，我看这个电影唯一的一个触动，就一开始我完全还不知道这电影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在讲我们俩有时候就会这样，就比如有时候姥姥说了一句就是可能当时让我不太高兴的话，但原来我不会立刻跟他说，但我接下来就是会。你不觉得有时候
你会把你手剁了，
我肯定不会把手剁，但是我就会有那种他有时候会问我说哎，你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特小心眼儿，没必要跟他说，我说啊没事儿没事，行吧行吧，就这种。所以我当时特别能带入自己，但是越往后越不能带入。
对，因为反正我觉得这个喜欢这类影片的人，你知道吗，我看这部影片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吗？我觉得这地儿好漂亮啊，就我觉得那个岛上真漂亮，搞得我特别想去玩。
人家一个电影变成了这个 爱尔兰的一个
不真的
宣传
片，我觉得那个地儿那个太美了。嗯、然后我最后再咱们再说说，我看过四部《阿凡达》，不用说了，大家都看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那个《西散无战事》，我想说一下，
嗯、
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战争片儿、
嗯，
我爱看的本身就少，虽然它都是真的啊，
嗯、
虽然都是真的，但我爱看也少，
嗯、
就是因为都特别压抑，
对，就黑漆麻秋的嘛，
而且都特别特别的惨。然后这个
战争片儿，你不可能是一个喜欢，
我觉得我能理解战争片儿，它是为了让人类永远的记住，
嗯、
就跟咱俩原来看禁毒片儿似的。
对，这个片儿其实它本身也是反战的理念嘛，
确实反战。我看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就是难过到不行、
嗯，
就是你感觉你自己的心脏都被压缩成一黑色的小猴背果了，
嗯、
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嗯、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他没有什么故事线不是特别清晰，就是没有一个任务感。我喜欢看那种拯救大兵瑞恩，就是你知道你要干嘛、
啊、
你明白吗？你就是要把大兵瑞恩救出来、
啊、
而且他就写在题目里点题、
嗯、
就拯救大兵瑞恩，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故事讲着拯救大兵瑞恩、
嗯、
你就能明白、
嗯、
然后拆弹部队那种、
嗯、
我就很爱看、
啊、因为我要去拆弹，
拆弹他特
别，西线无战事，但他有战事啊，
对
呀、啊、
他有战事
战事
不是，然后就他那个主角也不算真正的主角、
嗯、
然后那件事反正我就这种欣赏水平我就不是特别欣赏、
嗯、对，但是我们俩那天就发现啊，其实大部分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其实我觉得奥斯卡获奖影片在我心目中真的分成两类、
嗯、
有一类就是它是因为故事性极强，故事特别好取胜、
嗯、
我觉得像那个聚焦 Spotlight、
然后绿皮书这种，
绿皮书
我
也很爱看，我
也爱看，
其实也能看、嗯、为什么也能看，是因为它可能就比如这个故事导演想表达100种东西，我可能只 get 的一种东西
够了，
就是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就够了，就怕像女妖这种导演想表达100种东西，最后你只看到了风景很美，就
咱拿一大漏勺接哪个都没
接
不是关键，你知道我这从小好学生嘛、
嗯、
我每次都是先看题目、
嗯、
我得就是从那题目里面得找一些线索、
嗯、
我这个电影该怎么看、
嗯、
它叫什么暴丧女妖，我就
啊，我也是
满剧就是想的哦，这俩老头啊，没事不重要。
你是以为暴丧女妖，
暴丧女妖得是主角吧？后来这暴丧女妖，我怎么觉得有她没她？
我跟你说，我在看这片的时候，我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类似于吸血鬼，就是那种剧，
特别期待。
对，然后我真的特别期待，因为我特别喜欢
吸血鬼打谁？
吸血鬼和女巫，吸血鬼都和女巫打，
哦、我不和变形金刚打，
不和变形金刚打，
哦、
也不和阿凡达打。然后呢，结果发现没有，我也是，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那女妖，我就在期待那女妖出来，结果女妖，
我就想那女妖是怎么帮助这俩老头的呢？就谁，然后这俩给谁报的丧呢？然后就怎么回事呢？就哎呦，对对，反正
对。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影评、
嗯、
其实看完影评以后我就能理解导演想表达什么，
什么表达什么呢？
就不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他其实是表达内战的时候的这种、
哦、或者表达一个岛上的人的那种思维，
对包括就是什么被压抑的，包括最后死的那个小孩叫 Dominic、
嗯、
对不对，就等等等等。我看，但你知道我看完以后我想说什么，对不起导演，对不起所有喜欢这部影片的人，我其实就想说一句，也没有这个必要吧，就是你好好的把它，就是你它好，它太隐晦了，弄得我真的没看懂。然后呢最后呢说一部我们俩都看完以后一脸懵逼的片，但这个片的评价特别特别高，就是老无所依、
啊、老无所依
No Country for Old Men。 这个片儿是很多年前我和姥姥一起在他们家看的，因为当时那个片儿刚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哦、是吗？
对、
哦、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这那总不能太差，因为说实话一般奥斯卡得最佳影片的不管是什么国王的演讲什么的，总之它还是故事性比较强的，所以没想到这就是另外一类，就是那个片儿同样就是看到最后我们就一脸懵逼说啊他死了，就是为什么呢？
完了
就我们俩完全就没想到，所以后但是我后来看完你是不是也忘了，你还记得那个片儿？
就一个人一直拿一个跟那气筒那枪咚咚咚，然后老头警察一直追他，然后死好多人，
不是他最后
把老头弄死了、
啊、对警察没死，
杀手赢了呗，
对最后就那杀手赢了。首先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杀手赢了， 第二就是他那个片儿吧，那个杀手就是用老的，他用一个咚咚的那么一个，
就是那杀人特快，
对，就是而且里面好多人，就是死了好多好多人，就是我就完全不能
理解，我觉得咱都不能不用讲，我觉得这片基本大多数人都看过，并且呢，我尝试跟大家沟通一下，基本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但是呢啊真的
对，我就昨天看影评都是那种什么这个片儿简直是什么、什么电影，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咱们不喜欢暴力美学，就你喜欢亮的、首先 No Country for Old Man 它不亮，
对
对吧，
灰了吧，
其次是呢是它那种暴力和血腥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就是野蛮、就是我特别混，就这整个影片的风格都特别混，但这种混可能恰恰是你不喜欢的，那你可能就不喜欢。
对，而且那个片儿，我昨天也是读了影评，最后我才发现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导演想表达的深意，咱俩都没看到。
这样吧，我呢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我
再
看
看
影评，
我还没
我看完影评，我再决定我看不看他。
好
吧。好，哎呦，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姥姥呢，接下来现在就要去赶飞机，飞往万宁，然后姥爷呢过两天
要睡觉了。
对，因为现在呢，不瞒你们说，现在的时间只有早上9:42。
我今天7点多都起来了，因为姥姥要去赶飞机。然后我起来，我为了一会儿睡活动觉，我连脸都没洗。
对不起，我昨儿打了水光针，我现在也没有洗脸，一脸针眼儿。
那我们这个。就这样，
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定期的会有一些播客是录成视频的版本，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小红书上关注我们 FIFA Life，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视频播客，是在小红书上直接跟其他的视频放在一起那种。
这个我们到时候我写在那个文咱们写在文案里面。OK， 好
的，
那今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